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浪浪别哭的线上 Podcast， 我是老板爸爸，
我是老板妈妈。
可以，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就是最近台中店就前几天有发一个真人的文章，然后呢，就是经过大家的分享，所以收到几个不错的履历，那我们尽快的展开面试跟面谈，希望可以把人事的地方赶快给他搞定。然后今天就来聊聊有一只狗，它是台中店第一只送养的成犬，它有怎么样的故事呢？到底有多曲折呢？我们请老板妈妈来跟大家说。
这只狗呢，是台中店当初开店第一只来等家的成犬，然后它的名字叫福福，是一只黑色胖胖的米克斯。其实在这条送养的路上啊，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是公平的，好看的孩子经常脾气就不好，不好看的孩子通常个性都很好，但真的偶尔也有例外的，像福福就是不好看又个性不好。也因此呢，福福真的成为我们开幕以来送养最久的一位孩子，到现在都还没有狗可以破他的记录。当时他六岁，他是一只黑色再普通不过的黑色米克斯，然后他又胖啊，又不亲狗，喜欢争风吃醋，而且超级爱吃。如果有其他的狗跟他一起排队要零食吃啊，都还会被他凶。然后因为他等家等的实在太久太久了，送养文都不知道帮他写了十几二十篇，他都还是跟他的体重一样不动如山。送到最后，他因为在店里也太爱叫，叫到我们当时被台中邻居抗议。所以呢，最后一篇我们就写到，如果这篇呢、他再没有出去，再没有要领养他，我们只好把他遣返回他原来中途他的洗车场。没想到呢，这个时候就逼出了他的主人小猪。那这位勇者到底是什么心态呢？今天我们有请福福妈来跟我们分享。
哦，嗨，大家好。
嗨，
福福妈，我们想要问问你啊，当初你是什么样的契机跟心态想要领养福福呢？
其实在福福还没有出现之前啊，我们家曾经养过很多只流浪狗。那其实那都是断断续续的啊，其中养一只最久，就是养最久的一只，它是一只黑色的土狗，它叫做小白。它其实就是在我家附近流浪好一阵子的，那就是我们这边的邻居会负责喂给它食物。那因为有一年冬天，然后那一年我记得那一天是寒流来，很冷很冷，那小白他就在我们家门口一直在徘徊，那你叫他他也不理你，那因为他警戒性很强，他没有很亲人，所以要我想要叫他进门也叫不进来。那后来啊，我们就找了一个大纸箱，拿一些衣服跟毛巾，准备一些食物，就放在我家门口，想说好吧，那既然他不愿意进来，就给他一个安心休息的地方。就隔天早上一看，我们门一开，全家都傻眼，因为他那个晚上他就生了四只新生儿。
哦，真的
哇。对，你就看到我们，而且我们铁门一开那一刹那，他是叼着最后一只新生儿走路走到一半，他要把狗拿去藏起来。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然后觉得哇塞，这只狗也太认份了吧，连孩子要生了他也没有找人家帮忙，就觉得就感觉说哇，这狗这么认份的话，那我们就是就能帮他多少就继续帮他多少。那后来我们就把他生的小孩，因为他我们邻居都很爱狗，那其中有两只狗，有三只狗就被邻居领养走了。然后就剩下一只，是有一只是那个穿白色袜子的，就是也是黑狗，但是我们说的是北卡德的那种狗，那没有人要。那我们就把他跟就是小白就把他养了下来。那一养就养了大概有14年左右。
几年？10年吗？
14年。
哦，14年。
对，养了14年，然后一直到最后他是生病离开的。那后来就因为是我们常会想起就是他的最后一段路，其实因为生病嘛，他走得很辛苦。那我们三天两头就是带他跑医院，那医生也没有办法减轻他的不舒服，我们就看他忍痛啊无能为力，然后最后就是因为他大概觉得自己要撑不住了，然后还其实是他是半瘫痪站不起来，但是他那时候是后来会自己拖着身体然后硬爬到马路上，就大概离家出走 我印象中大概是三次左右，然后最远的一次大概是爬了快50公尺。你来过我家嘛？你知道外面全部都是柏油路，
对，
然后我们就又冲过去把它抱回家。那你知道以前有一种说法是说，狗它可能要告别的之前，它不想要给主人添麻烦，所以它就会想要偷偷跑到那种比较隐秘的地方，要等就一个人要等待生命的终结。所以我每次想到那一段时光，我其实就没有勇气再去看新的狗。对，你就觉得说啊，这个世界上就是，应该说，我那时候还会想到他之前的聪明，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世界上已经不会再有狗会更赢得我的心了。对，所以到福福出现中间，其实我就没有刻意想过说要再养狗。对。那后来大概是过了，好像是大概是5-6年，那我们家里就开始会聊到之前养狗的时光，甚至出去玩的时候，只要去过小白曾经跟我们一起去的地方，我们就会开始聊说，当年小白在这个地方干嘛干嘛，又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就会想到他的好。然后甚至我还记得说，以前我很早就要起床，就要上课，去搭车去上课，那小白他跟他儿子就会像保镖一样，就一起陪我走到搭公车的地方去搭车，而且他们有好几次他就很鸡婆的就跟我一起上了公车，最后被司机赶下来。就那时候我觉得哎呦，哈，
他儿子叫什么名字？
他儿子叫黑黑，因为他是黑色的，我们就叫他黑黑。对，
那为什么？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玩，
小白要叫小
白，那就对啊。然后他儿子很聪明哎，他儿子以前就是我们都没有人教，然后吃饭时间到他就自己去那个厨房把碗叼出来告诉你说老子饿了，快拿食物来喂我，超聪明的。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就那两只狗跟我一起上车，然后我要赶又赶不走，然后最后都是司机在赶，我就觉得好丢脸，但是又觉得还蛮爽的。这两个笨保镖没有买票还想要坐霸王车。对啊，就只要就想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因为那个福福家是住在彰化，然后就是以前他们养狗的方式就会比较是放养式的，对。但是福福后来已经没有这样子养了，因为我们跟那个福福妈就是也协调了很多，就是他现在也这一次养福福也更新了很多方式在养狗，没错吧？
改邪归正，
对不对？
对，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对，所以现在大家听到刚刚那个什么跟着一起上车，那其实听起来很可爱，但是其实是一个不正确的示范，
蛮危险。
其实后来想一想，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我家就在你知道台一线大马路旁边，其实车速都非常非常的快。
对，
可是你那时候没有经验，
真的很旺盛，
就觉得很。没错没错，没有，他们很聪明，因为小白他是真正就是在外面流浪好久的狗，所以他其实过马路这件事情他的眼睛是很会的，他很会看，然后也很会看看状况，见机行事，就是一只跟福福完全不一样的狗。
福福其实又福福跟小白不一样，他不算是那种土生土长的流浪狗啦，所以他比较没那么聪明。
可是福福会，
而且
以前会偷跑啊。
福福会偷跑，你说因为福福跟斑斑是同一个地方出来的嘛，都是那个洗车场出来的啊。以前有听那个洗车场的陈老板说，斑斑以前常常会带着福福偷绕跑出去和合体玩，这个件事你有听过吗？
就私奔啊。
对，他没有跟他私奔。你不要硬要把他跟斑斑配对。
其实斑斑一直都想，只是你们在从中作梗而已。
其实我后来其实发现斑斑可能真的喜欢比较胖的狗，你看土星那么胖，他也是比较喜欢他。
就胖的狗让他比较有点安全感吧，我觉得。
因为他太瘦了。
因为别人抢不走。
对，因为我们扯到哪去，我们刚才讲什么。
其实福福现在还是很会绕跑，就但前一阵子我就是他只要绕跑我都会跟你们说，然后就会被你们疯狂的攻击。后来
因为我们有一个
群组，
然后他如果福福干了什么傻事啊，然后我们都会疯狂的干掉他。
因为那个傻事真的是太蠢太可怕了。对啊，后来我就会特别小心，就会把他 挡，就家里会隔一道墙，就它会、嗯、它虽然还是可以自由活动，但它比较没有办法越过那一道墙。对，因为它真的是、嗯、它，因为它可能在洗车场待久了，它一点都不会害怕车子。他看到车他还是横冲直撞，他更没有管你在干什么，他没有在管其他人。所以我后来发现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后来就出去，我们就会发现他不见，我们家就会分好几路去找他。他每次被找到的时候都几乎是在同一个地方，在那边吃一个爱妈就留下来喂流浪狗的东西。哦，
欸，
我真的是很
崩溃，他不知羞耻欸。
就是后来都大家都知道，哦，应该要先去哪里找他，反正就那两个点而已。
就是有东西吃的点，就是
在家吃
的
饱，
对，可是你就会觉得很烦啊。他明明就已经吃饱了，为什么就？而且那个位置离我们家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大概有500公尺远吧。
没有，
而且我们
他真的没有吃饱的时候。这边我们要讲啊，像那个这就是大概3年前吧，我们一起去一个海边玩，然后结果呢，我们就在海边嘛拍照啊，然后聊天啊，然后带狗散步啊，这样子很惬意的。就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回头看看其他的朋友啊，哎，突然看到福福妈跟茶茶妈，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正抓着福福，然后搬着他的硬要把他的嘴巴搬开。结果我们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福福捡到了那个。就是海边啊，有那种干掉的河豚，就是身上都是刺的那种河豚哦、喔。他竟然就是看到那只干掉的河豚，马上给他咬下去，而且就是死都不放。然后他们就一直这样很用力的在掰他的嘴巴，想要把它掰开。然后，所以我们这个还有拍一张照片，我们再分享给大家看。福福真的是非常非常爱吃，爱吃到连那种干掉的河豚都要吃。还有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之前他偷吃了什么东西的事情。
你知道河豚那一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荒谬的。我们那时候吃完饭就要去海边嘛，想说先去看海当一下文青。就我没有想到福福他其实去的时候，我们下去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看到那只河豚了。那时候我有看到。
他已经锁定
了。所以他已经锁定了。但你没有想到他那么厉害。哦，后来我们不是到另外一边，然后玩那个就去玩那个水，大概玩了，我记得大概是快2个小时左右。然后大家就说：“哎，可能那个时间到，我们要走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先去拿包包。结果这时候我就突然听到那个茶茶妈的尖叫声，说：“哎，福福嘴巴放的是什么东西？”哦，我那时候想说不妙，他该不会去吃了什么海鲜吧？结果我就冲过去。他整个嘴巴里都是血，满口都是血。我想说，
你是说他已经被刺到了吗？
我不知道那个血是河豚的血还是他的血，其实我真的搞不太清楚。反正我就看到在滴血，我真的是傻眼欸。我想说，这是什么记忆力？怎么2个小时之后还会记得河豚的坐标在哪里？
没有，他那2个小时的心思完全是在等一个时机，什么时候去抓那只河豚，你知道？
对，但是他吃什么东西，其实我都有办法让他吐出来。反正我就慢慢跟他耗时间。但你会想说，河豚它有毒欸，那他如果越用你，因为通常你越想拿出来，他就会越用力，然后外面都是刺，那你会想说会不会越来越危险？那又觉得说啊，我们在那个地方，万一找不到动物医院，其实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就
没有啊，后来因为河豚这件事，我们还讨论过，就是如果狗不放口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就是拉它的耳朵嘛，对不对？就是用力的
拉
它的耳朵，
没有拉尾巴，
拉尾巴
跟拉耳朵，就扭它的耳朵。
这个是在你手边没有任何食物可以骗它放开的情况下做的。嗯，
对，可是因
为他这种毅力其实跟那个比特犬是一样的，就是咬到一个东西就
咬人的东西
那样子。
对对，他有那种感觉，而且他知道你在盯着他看的时候，他会更紧张，想要一口吞。嗯，哦，那时候真的，因为手边又没有东西，我就只好把自己袜子脱下来，然后一边跟他抢那个河豚，然后又一边很害怕，就说自己可能。
你是想要拿袜子？你是要拿想拿袜子熏他吗？
臭死他！没有，我是很怕。你知道可能怕说哎、欸、他可能还没死，然后我自己的手就感染什么海洋弧菌之类的。
哇，你这个时候还有办法想到这个。
一直有人生跑马灯，你知道吗？对啊，后来是就刚好旁边有一个带狗的先生，他就是很他力气比较大，他就很勇敢的帮我把福福的嘴巴搬开， 然后我就赶快把那个河豚就丢到海里面去，才解决这一场惊魂记。哦，真是超崩溃的一场。对啊，然后
还有别的啊，还有一个很恶心的，在散步的时候遇到什么？
你是说吞老鼠那件事情？
对对，吞老鼠那件事。我们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是我们已经在群组里面看到一只被挖出来的老鼠，然后旁边还有一把
尺，很完整哦。
然后告诉我们那只老鼠是多大一只。
就那天是我妹带她去散步，然后大概出门没几分钟，突然急急忙忙的跑回来，她说跟我说：“哎，她吞了一只老鼠。”我说：“你在开什么玩笑？她是吃到就是大块的肉还是老鼠？”然后我妹就一直有那种要吐要吐的表情，她说：“对，就是一只老鼠。”她看她就瞬间三秒钟就把一只整只老鼠直接吞到肚子里面去。
是生的还是不是死的还是活的、啊？
死掉了啦，就死掉
了。
因为
死掉了，
因为而且
很恶心，
不是很恶心，那就是因为那只老鼠又刚好是死在餐厅的门口。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啊，死定了，他那只老鼠一定是吃到老鼠药挂掉的。我想说哇，完蛋了，这件事又更难处理，我就马上飙车就带去我们家附近的兽医院。我本来想说啊，出来可能就已经你知道，就他的胃很厉害，可能就融化或干嘛，就没想到吐出来就是一只完完整整有头有尾的大老鼠。
对，他完全没有嚼耶，直接用吞的，
大概有20公分长耶，
超
恶心
的那个画面。我真的是觉得你很缺德，直接传一张那种照片来群组里面，然后你害我永远永远都忘不了那个画面。
哎，你知道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这个真的是真的，我到现在还会想起来那个画面跟那把尺。
哎，而且我把尺要还给医生的时候，医生还说，医生站在那个诊间最远的地方，然后也是那种要吐要吐的表情，他说：“哎，你放着就好，等一下我再来整理。”
他还想要那把尺就对，要是我一定不要。
没有，我觉得他是想要把它丢掉，不想没有看到而已。
超恶心的，
超恶的好不好？对啊，后来还有什么？青蛙肝、然后还有
竹签
啊，烤小鸟啊，
对不对？我记得还有竹签、
哦，对啊，它
竹签上面是
烤
香肠嘛，对不对？
对，完完整整的竹签插着完完整整的香肠、而且它的胃真的是铁做的耶。那时候我们去拍了两次 X 光，然后医生都说：“哎，没有，因为大概间隔了大概4天左右。”那医生说：“哦，通常4天没有，还是看不出来，那应该就是没事，就被消化掉了。”结果好死不死，就第五天，福福又自己吐了，那只竹签完完整整的又被吐出来，
这狗
我也是整个傻眼。
啊、然后每次那个、福福妈传这些事情给我们说，都会被在群组里面被我们疯狂干掉。就跟他说，这只狗牵出去一定要戴口罩，他绝对是不能再一定要戴嘴套，因为他实在是太会乱吃，然后
就没有办法阻止啊。
真的，他就是只是散个步而已，他都可以在路上捡回一大堆东西，而且他都是完全是秒杀哎、直接吞的哎、
对，没有，我后来学到一个技巧，就你发现他有捡东西的时候，你绝对要装作还不知道，因为他现在也很聪明，他吃到东西他不会马上就一口吞，因为他会发现说他如果动作很大，你一定也会有什么动作要反制，所以他现在会先含在嘴巴里。啊、他发现你可能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吞，所以就你发现的时候，你一定也要用慢动作跟他耗，耗到他的口水开始流，就是警戒心开始放松的时候，你再一次把它处理掉，这时候通常结局就很 perfect、很完美。
竟然学会了这种技能，真的是太奇怪了。
对对对，以后可以问我。
哦，那我就是，所以其实福福就是一只这么爱吃，就是这么重吃，这么重到很夸张的一只狗，就是。那除此之外，就是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当初福福在店里非常非常会叫？因为它的叫声其实很难听又很大声，你为什么不会怕它的叫声？这个叫声带回家，我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吗？
从来没有哎、欸，就像我跟你说的。一只狗它要表示它的活力，它还活着，它就是要用叫声来告诉你，哎、欸，我在这里，我健健康康的，我肺活量非常非常的足够，来看我、来注意我。
可是它回家不是不叫了吗？
没有，它其实当初就是欣赏它的叫声。
还是会叫好不好？ 对，
你自己不是说他不叫啊？
当初福福妈很好笑，跟我说他，我就说他这么吵，你不会担心他回家可能会被抗议吗？他就说不会啊，我就是喜欢他那样子叫，但是他回家以后都不叫了，我好失望。真是，我
来我家就被调教了。
真是什么狗都会有人喜欢。
嗯，可是你不觉得他的叫声真的是很可爱吗？
没有，我觉得
他就是
他的叫声真的超级难听，
就比较尖锐一点点。他不像那种就好跟查查比起来，查查就是雄厚雄壮威武的声音，他就是那种包租婆那种大呼小叫，
对对对，包租婆心中的心中。
不过现在查查比他厉害，比他难听。
哦，对，查查他就一直很想表现他的男子气概。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叫声都很难听。
但我们福福比较收敛了。对啊，可是我觉得那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因为之前在店里面，然后那个空间比较小一点点，
对，
然后人又人来人往的，他的警戒心就会比较重。
嗯，他以前还在旧的台北店，那时候还蛮小的。嗯，在华英街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华英街郭雪芙。
那是我为了要把他送养出去，给他一个好听一点的封号。现在已经送出去，我绝对不会再那样讲。
不
会
再
这样
讲。不会啊，我觉得这名字很赞啊！哎、
啊
欸，他好歹也是曾经做过浪浪新闻台的主播哎、欸。
没有，但是那真的是美化他了，他才不是华英街郭雪芙。
而且你知道那时候刚好那时候那个陈零九在帮我们写那个《浪浪别哭》那首歌嘛，然后那福福那时候也在店里，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是华音街郭雪芙，然后他们那时候他那张专辑有一首歌是跟郭雪芙合唱的，然后他还跟福福说，哦，雪芙好久不见，你怎么变胖了？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不止变胖了，还变黑了。
天，真是对不，真是对不起福福了。
他现在不是华英街郭雪芙，他现在是什么彰化胡什么胡玉兰，是不是？
没有没有，
彰化胡玉兰，
胡天没有胡天兰，因为他太爱吃东西了。
胡天
兰，
嗯，
彰化胡，
对啊，他真的是，
这是他妈妈自己说的。
美食家，
对，他说他是美食家，
他根本就是，
我说他才不是美食家嘞，他什么都吃，他哪有是美食家？
他就是狗界的美食小当家，跟狗界的胡天兰啊。
美食家是挑食，
对，什么美食他都不会放
过。美食家是挑食的好吗？像斑斑样子才是，他是没有在挑的，他不是美食家。
哎、欸，他都是挑那种大家不一定会吃到的东西，好不好？我觉得
野味是不是？
野味，
专挑野味。
哎、欸，
小心这样子
胡天兰会告我。对啊，
那你说除了他除了这些问题以外，他回家是不是有给你们惹什么麻烦？我记得他好像有咬你的妹妹，是不是？
没有，他没有咬我，他那时候只是警戒心比较强一点而已、啊嗯、可是还好哎、欸，我觉得他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之下，就是不太会有那些就在店里面比较暴冲的行为，就除了看到食物之外啦。嗯，对啊。
所以他回家以后其实还好、嗯、除了这些吃东西常常跑医院的事情以外，就其他都还好，就是。
对，其实后来他还没有回家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去了店里好几次嘛、嗯、那诶、欸、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决心就一定是要养狗啦、嗯、啊，只是说刚好他就打中我的心。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店里面观察他是说诶、欸、他就很像老板娘一样嘛，就、嗯，很忙碌的在每一桌穿梭、
欸、你不要侮辱老板娘哦，
麦安内，你要觉得很光荣吧、哦、不是每个老板娘都这么热情的、
嗯、好，
对，他就是很喜欢在每一桌串场，然后就讨食啊，偶尔就还会凶一下就挡到他路的那个小狗、嗯、他脸皮就是厚到不行、嗯、对。那后来我就开始慢慢测试他，我会故意盯着他看，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你们有说就是说他不喜欢人家盯着他看，
对
对，所以我就有一点刻意想要，其实那时候是因为店人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想说试试看他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你怎么那么白目啊？
所以我就没有，因为我跟你讲，通常会他这种会叫狗，他不一定真的会攻击，他、
啊、
只是用这个叫声来表示他的胆小，那只是一种保护机制而已。对，
哎、欸，怎么越讲觉得他跟吐司越像啊？
明明。就是都斑斑的菜啊，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可恶！
对，没有，他就觉得你盯着他看的时候，好像是要被挑衅的感觉。刚开始他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嗯、 但后来你发现他眼神会慢慢的就越来越心虚，然后这时候你就要很聪明的拿出食物来，然后他完全就是放自动自发就把整个人都交给你了，你要叫他做什么，对啊，就 high five 啊，要跳高啊，什么特技他全部都任你 Q， 变得很好 Q。 所以那时候在店里我就发现其实他不是真的是有攻击性的狗，他只是比较容易小题大做，然后只是那种黑色的外表啊，然后动作比较粗鲁啊，然后体型又被你们养得那么粗壮，
才不是我们养的耶，那是他自己养成那样子的好不好，跟我们没有关系。
哎、欸，你怎么没有阻止他？
阻止不了、
啊、所以
阻止不了，
就那种状态就会让人家却步啊，就会害怕，就不敢提申，就是不敢申请领养。对，其实他那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其实脾气很好，老实说、
哦、
就真的超好，尤其他睡觉的时候特别乖。
其实也是环境比较单纯的，像有些狗狗在店里面其实好像会很焦虑或者是很敏感爱叫，其实因为店里的环境对有些狗来讲，尤其是成犬来讲，属于很刺激的环境，所以其实有时候看那些狗成犬在店里表现的不好，其实回家那些状况通通都解除了。福福也是这样子的状况。
对，可是福福有一点是跟在店里面比较明显不一样的、就我记得那时候带他出去散在就是就提出领养申请，然后我们约时间嘛，然后带他出去散步，那时候他其实是很温和的，就是慢慢走很放心的，
对
对。可是回家的时候他我们只要出门他就会变成一个力大无穷的女金刚，他动作就是对他真的是很难拉 hold 住，尤其是譬如说他可能记得这边有一块炸鸡是他前几天没吃到的，那一出门他就会逼你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还是为了吃嘛，他拉绳的动力是为了昨天可能有一块炸鸡，
是为了吃。
奇怪，你家是住在夜市吗？为什么一直让他捡得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吃啊？
就 我家附近不是肯德基就是卖咸酥鸡的，我也很困扰。然后对面又是庙、哦、然后那只要有庙会就会有很多摊贩、
哦、
对啊、嗯、对。 还有他很会记恨，他是一只非常非常会记恨的狗、
嗯、
对，我记得还有一次回台中店，然后我们跟那个他跟洗车场就是一同期的室友是妞妞。
哦，对，妞妞，
那时候跟
妞
妞约见面、哦，结果在店里面打得天翻地覆。
对，我跟你讲，那天也很
好
笑。好，他们呢、啊，就是那时候都是洗车场中途的狗嘛，就大家都找到家了，就相约台中店，想要来一个相见欢，你知道吗？就是老乡相见欢那样子。没有，主人都很开心呐、啊，就觉得好像约了大家会很开心。
狗不开心。
对，结果没想到那两只狗已经送养出去都两年三年了吧。结果一见面立刻吵架、欸、立刻打架，真的很夸张、欸、
而且他就是动手动脚全部都来。
对啊，他们以前真的不知道是有什么深仇大恨，过了那么几年了，然后见面还是这样杀红眼，超恐怖的。然后我们当场就、我当场不是跟你们说你们这个未来你们这一生、啊、
不要再约，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以后不要再相见了。
真的
狗不要相见，
这要不
狗不要相见、
啊、
人也不用相见
了、啊、人可以啦，人可以啦。
真的太恐怖了、
欸、那天他们打一打没事，就倒霉的是我、欸、
对啊，
我那时候想说
脚受伤了嘛，
对
對,
对，我那时候还想说啊，我只是脚被碰了一下有点痛，顶多淤青、
嗯、
就后来开车开到一半我发现我鞋子上都是血。
对啊，其实
我害怕。对，就两个洞这样子、嗯哦、
他以前跟妞妞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深仇大恨。
对、欸、他真的打起来
应该是抢斑斑抢不赢。
应该是啦，
因为斑斑那天也在旁边呢、啊。他看到他们两个那个以前的老乡很害怕的感觉。
斑斑也没有把我们分开啊，就眼睁睁的看我们自相残杀、嗯、
没有，斑斑太斯文，他不做这种事情。
还是他心里觉得很暗爽，哎、欸，这两个女人，这两个
傻子为他争风吃醋。
对啊，不是都这么多年了还想不开、啊、对啊。然后我还记得你知道福福还非常非常喜欢滚大便。
滚大便吗？
对啊。
你谁的大便？
我不知道滚谁的大便，
就是路上随便谁的大便、
欸、就是 对，我第一次去飞，我大概前年就第一次去飞牛牧场的时候，我想说大家去跑一跑，然后因为那天都没有人，你想把那个牵绳拉得长一点，那、啊、没想到他就这样嘣就跳到那个围栏里面去，哇！啊，我想说，哎，因为那天也没有牛，因为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就想啊，没关系没关系，就想说啊，等一下把他拉，他可能稳一稳就出来了。结果对他的家伙突然没有预兆，他就直接开始卧倒，然后开始打滚打滚。那那女儿想说，哎，应该也还好啊，还没有关系，扭来扭去还是有点可爱。后来发现，哎，怎么那个毛上面开始有一块块黄黄的东西，我就崩溃了。我说混账，你给我出来！哇，他整个就是完全失控。
哎，这让我想到我们那个去年跨年的时候出去玩啊，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块大草皮，然后就大家就准备要开始玩哦。结果呢，福福就马上就是不知道冲过去一个地方，不知道撸什么东西哦，然后结果撸完以后就站起来，然后就朝我们大家走过来，结果整只狗超级无敌臭，结果他大概又去也是去撸大便嘛，然后结果福福妈就很生气啊，然后就带着他就是去厕所里面清洗，那天也还蛮冷的哦，又只能洗冷水，
冷，
然后呢他大概，然后厕所有很多人，他大概洗了快一个小时才回来吧，然后回来以后我们也差不多要解散了。他带福福出去，
然后最惨的来的，
最惨是什么？
最惨就回来就被拍拍盯上了。
对，然后这岔题了，拍拍就，然后拍拍就咬了你一口这样子。
对对对，他就轻轻的咬了我一口。
我觉得福福妈每次带福福出去真的是都超衰的，然后而且因为福福很会抢大家其他的狗东西吃啊，然后也没有，也不太喜欢跟其他的狗好好相处，然后呢，
嗯，
就是狗跟主人就会被边缘化，然后就这样在远远的这样子，因为他只能牵着他的狗跟我们离得远远的，不能跟我们靠太近，然后我们就会跟他开玩笑说，你看真的是什么狗养什么样的，什么主人养什么样的狗，然后福福妈就会非常无奈。
住嘴！你知道他那天去，就是那天跨年，他去葛到大便的时候啊，
嗯，
本来就大，我们都坐在一群，然后大家就很家常的在聊天，然后那是 Alan 突然说一句话，说：“哎、欸，怎么有个很臭的味道？”我想说，哎、欸，应该不是福福吧？就是对，因为那前天有下雨啊，我想说啊，应该就比较潮湿的味道，就不知道后来谁是补了一枪，说：“哎呦！”福福背上怎么黄黄的？不，就突然你们这些人类哦，突然鸟兽散，每个人都惊慌失措的离开那个自己的位置，
太臭了，
真的很臭。
对，哦，我就觉得哇，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搞的？也是没有不能友好帮忙一下，
不然呢？闻到那么臭，我们还要干嘛？而且他那天还有穿衣服，然后狗到衣服上通通都是大便。
哦，而且你知道那个厕所的水超难洗的，因为它是那个省水装置。就是按一下去，然后一秒就没有，按一下一秒就没有。
难怪你洗这么久，
我洗到超失控的。
哎、欸，难怪你洗这么久。
对，我们是离那个我们的位置不是离厕所很远嘛？
嗯。
然后后来我洗完回来，我记得那个朵朵爸爸还说：“哎、欸，你刚刚是在骂狗？”我都听到，
因为他在南侧听到你在帮福福洗澡，边洗边骂。
对。哦，因为我那天真的太生气了，觉得说怎么不给面子，既然大家开开心心出来玩，你为什么还是要给我补一枪？
他每次
觉得很困扰，
你每次带他出来玩他一定搞事啊。
哎、欸，对耶，
对啊，每次一定搞事啊。但是这个虽然当下很不开心，但是事后其实都是美好回忆。你看我们就可以拿来当故事讲，很精彩。
我都觉得我有受虐狂，因为就是有时候你会边骂他，然后自己又会不小心的又会笑出来、
嗯，
但你自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都很有记忆点
真的，
对，都很有记忆点，
但是当下没有觉得好笑，后面想想才好笑，
那是可悲的好笑，嗯、很无
奈。那我想再问你啊，那个领养后为你的生活跟心境带来什么改变？嗯、其实你应该变化很多哎，吼，
我觉得还好哎。因为养狗对我来说它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想要领养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啊，没有想太多啊，因为我不会觉得什么麻烦或干嘛，因为那是我家以前就在做的事情。
嗯，
对，
上台
的时间
变多，
就是后面，
就是后面。
他为了常常要跟我们一起玩，然后就常常带着福福来台北这样子。
这是真的，这就好伤本。没有啊，那因为我家人都爱狗啦，而且那时候就是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帮忙照顾，所以就是想说多了一只可以无时无刻拿来吸、拿来欺负、拿来吵架对象，其实也。就是也还 OK， 就随时能够保持神清气爽。那只是我想说，本来养狗是想增添一点生活的乐趣，就没有想到养了一只就带有喜感，然后自己会找乐子跟找麻烦的狗，然后后来我还去翻了一下之前你写的送养文，就发现怎么这只狗跟文章写的不太一样？文章大概都只有写到它爱叫爱吃。可是他会变身成女金刚，然后就是吵架起来会很失控，为什么都没有提到？
因为我们，
但后来想想，
因为可能我们应该是你激发了他这些潜力的啦。
他说对，后来我就发现，因为他养了他，然后我发现我的包容度变很高，他每天都可以让我活在那种高潮迭起、超越自己、充满人生跑马灯的位置下，就是每天都有很多那种让你觉得很惊吓，但是又太有趣，所以我对于你们没有充分揭露这件事情，也就不怪你们了。
那明明就是你激发的。
其实就是虽然每次出去的时候，我都很嫌弃福福，然后就顺便连带就想说，这个狗这个主人怎么把狗养成这样？但其实我心里面是知道不是福福妈的错，真的养了这只狗真的是。他有一个很伟大的心态，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这个心态去领养他。
谁可以带我上天堂？
如果你不领养他，如果你到那时候没有出手领养他的话，他可能真的会成为第一只被我们遣返回国的狗。
对啊，我那时候看到你们写的那最后一篇文章，我那时候想说，你那时候好像写的是因为他好像待太久了，然后
一直叫，然后叫到邻居都
抗议了，对，一直叫没耐性，对，然后如果再放着，就是就一定会影响到其他狗的权益啊，
对，
而且会影响到店里面，对，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人想要提出领养，结果后来他们想要改成领养就是幼犬，
对啊，
就从小开始养，
谈一谈还是放弃，
对，他应该是没有养过狗，对不对？
这个我就不记得了，
记得
我只记得最后是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对，没有，那时候想说，因为我那时候还不认识洗车场，也不认识陈大哥，我想说送回洗车场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要回去洗车，我就搞不太清楚，我想说对，我想说他已经在店里待那么久了，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对，然后
他
回去，我就
因为他以前住在那里六年了，
对，但因为我那时候不晓得，但我是想说如果他回去洗车的话，我就听不到那美妙天籁的声音了。我真的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很焦虑，就后来想想，我才真是很这么轻易的就中计了。就入了地狱。
对，还好有你出现，
啊，
要不然我们就要破纪录了。
但我蛮开心的啦，我甘愿。对啊，
那最后我想要问你啊，你就是经过这些事啊，还有你也认识我们好几年的四年应该有了吧，对不对？就是也陪我们一起
有差不多2017的，
对啊，對，很久了耶，也陪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那种大大小小的事啊，知道很多背后的秘辛。那我想要问问你啊，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准备要领养的人说？
我觉得如果想要领养就不要想太多，就是用一颗最单纯的心把他们带回家，再慢慢相处就好了。你不要对想说对领养孩子要设有太多太多的关卡跟标准，你不要期待说他应该就想要变成你心目中那只完美狗的样子，因为他就是一个生命，他自由自在，他会叫会咬，你没有教他当然会随地大小便，他又不知道哪里是马桶，这都很自然。对，这其实都是可以透过就是教学或是观察然后再去提供解决方式，有的时候调整一下心态，你换位思考，因为他这些行为有可能，当然如果不是幼犬的话，他有可能是不是以前就在流浪的时候或是 在不好的环境就是造成的，是不是有其他的阴影，那是不是他曾经因为这些事情受过伤，然后你一下就希望他改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那他一定是做不到的嘛、
嗯、
对，所以要应该要有先有同理心、
嗯、
然后再就像福福一样，你要换一个好的方面想，就如果是因为这个孩子是特别有活力，有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是有活力有朝气，他才会有精力来跟你对抗、
嗯、
来捣乱、
嗯、
这样不就是健健康康的， 你应该是要开心的，应该不应该要觉得困扰啊、
嗯、
对不对，那如果因为孩子是受过伤有这些行为，那你能够透过家的温暖，透过跟他相处的方式，让有机会帮他走出那个不好的阴影，这不是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
嗯、
你就要多一点包容，然后多一点理解，给一多给一就是多给彼此一点就适应的时间空间，他到你家里他也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啊，你怎么可能叫他说哦，你一个礼拜之内你就要学会在哪里大小便要干嘛干嘛，这不可能嘛，对啊，那你要多给他一点时间建立他跟你家人还有跟他现在的新的环境的一个信任的感觉，
对
对，然后对啊，你都有能力领养了，那你就一定会有办法跟他们找到最好的相处模式，根本就不需要去挤
信任的感觉，
对啊，那就对啊，那、嗯啊、你磨合之后那个默契其实就会慢慢慢慢的起来了、
嗯、
就算那个默契起不来，其实搞不好有一天你就习惯了你知道就像很多领养人，你看他常会拍那个家里那个被啃咬或者是那个沙发很失控的状况、
嗯、
就他们也没有要去理，因为习惯了，不然你还能怎么样，你只能期待有一天他可以良心发现，
良心发现，对不对？ 不用良心发现、
啊、
你期待其实有一天时间过去了
他就长大了，
对啊，狗狗真的老的，我是说老的也很快，就是这么的十几年而已，不可能一直都是那种搞破坏到调皮捣蛋的状态，
他哪天活力没那么旺盛你还会怀念呢，
对啊，
就会怀念那个时候
啊，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就看你看他大家的 IG 好像都很幸福美满，其实他背后都充满了各种酸甜苦辣，
真的，
有的人愿意分享，有的人没有办法透过这种方式分享，但其实那都一定是过程，
对，
但其实就是坏习惯越多的狗就其实会让你印象越深刻、
嗯、
而你越深刻，你的波折越多，你才会加深你跟他之间的连结，你跟他的感情才会越来越深厚、
嗯、
这也我觉得这是更值得被珍惜的， 对啊，你们都已经同住一个屋檐下了，只要你没有意见，他的问题其实就不一定是真的问题、
嗯、
只是你的心态而已、
嗯、
对啊，
对，
就是这样，
像那个福福的妈妈虽然常常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都会被我们嫌弃，就是都会被我们嫌弃，但是其实我心里面非常清楚他真的实践的那个领养的意义，就是放下自己的喜好，成全了一个无依无靠的生命，因为他重建希望。我们今天谢谢福福妈跟我们聊这么多，那如果你想要听到哪一个孩子的故事，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哦。福福妈拜拜咯，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最后面呢，要跟大家分享曾经看到的一段话，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态度，你看到的是捣蛋，我看到的是创意，你看到的是固执，我看到的是坚持，你看到的是叛逆，我看到的是独立，你看到的是吠叫，我看到的是沟通，你看到的是阶级，我看到的是关系，你看到的是问题，我看到的是忽略需求，你看到的是控制，我看到的是了解彼此，你看到的是自己，我看到的是我们在一起。除了教养的知识呢，跟狗狗一起相处的态度也很重要，态度表现出来的肢体动作包含音调，还有对狗来说是否有确定性以及安全感的意图。换个角度说，换个态度来看待狗狗的行为以及彼此的生活，我们就能够更客观，更有包容力，更有同理心的一起生活哦。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五星好评给我们，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看哦。浪浪别哭，邀请大家一起来陪浪浪的家，拜拜。